除了叫阿斯卡之外，有人叫我苏老。因为我的有个部落格叫苏老社训练，那早期是大部分都在分享一些 IT 技术相关的，还有一些网络硬体的。早期比较常在写部落格文章啊，就分享一些微软技术产品的。可是后来因为工作比较忙碌啊，再来是有小孩之后，其实根本真的没有什么时间写。那如果真的大家有想要问一些我自己，我是微软 MVP， 但我的领域是IT 部落相关的，所以如果真的想要问一些 IT 相关技术的东西，其实我会比较常出没的地方在 TNA 论坛，所以你可以到上面去问一些问题。其实我觉得论坛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练功的地方，就是你自己学很多东西，但是你不知道，你人一定会有盲点嘛，所以你要去，有时候你找不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或不知道哪些问题，你就可以去论坛去找问题出来。别人发的问题，你把它当成自己的问题去研究，其实我觉得相对你的经验成长是有帮助的。那其实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怎么去实践混合云的部分。本来是想要希望分享，有关你要如何把你企业内部跟 Azure 整合，还有跟 Office 365做整合。那因为考虑时间的问题，如果把 Azure 跟 O365 都讲进来的话，其实我觉得是大家可能会听不太懂，就听到很片面的。那我希望今天是讲纯就 Azure IaaS 的部分，让大家知道 Azure 的 VM 跟虚拟网络是怎么使用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那我的 agenda 部分大概会有这几点，一个是什么是 CloudOS 跟云端。那其实这个谈到烂的啦， CloudOS 主要是要跟大家讲说，其实我们这一堂整个这堂课程，这系列课程是 CloudOS。 那什么是 CloudOS， 等一下我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再来就是怎么跟 Azure 建立混合云，就是今天大家希望听到的部分。那第三个是你用 Azure 虚拟机器该知道的事情。其实我今天想讲这个，今天讲这堂课其实最要跟大家分享主要是这个，你用 Azure VM 要注意什么东西。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真实移转从地端搬到云端的一些过程，跟遇到一些状况我们怎么处理。那我这边跟大家分享，其实大家如果认真听完这堂课的话，可能就不需要找 SI 来帮你们做转到云端的工作，你们其实就大部分你们几乎都可以自己转。好，那我们今天开始。那什么是 CloudOS？ 其实微软要告诉你的是，就是说你只要用微软的产品跟技术，用它的 server 或用它的程式，你就可以任意的从你的地端转移到微软的云端，或者是转到微软的 partner， 只要是用微软的技术，你都可以很平和的移转过去。那大家想一下，在我们地端转到微软的 Azure 微软云没问题吗？这边有个 service provider， 有人知道在台湾谁是微软的 service provider 吗？有没有人知道？好像这证明是真的没有很棒啊。那我问他，应该有没有要举手的？那举手一样给证明哈，你又举手了，你知道吗？答错了，答案是远传。远传 IDC 它有使用微软的 Azure Pick 技术，所以你如果要想要把你家的 VM 微软的 VM 放到云端的话，你可以不一定要选 Azure， 你可以选远传。那只是去年还有听到消息啊，他还办了一个试用活动，你只要试用，写个心得分享，你就有一个 service RP。对，然后我到今天本来有个 MVP， 他有参加的活动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心得如何。他今天还没有来，就是可以，如果他有来的话，跟大家讲，然后你们去找他问他心得用的好不好之类的。然后其实这是 CloudOS 的概念就在这里，就是他希望你很平和的移转。大家有没有想过，你每次你要把你公司的 server 搬到 IDC 的时候，你怎么做？或者搬到其他 third party 的那个云的时候怎么做？你是要经过一个阵痛期，就不管是你要搬 server 也好，或是搬到 Amazon 也好，其实有时候你还是会需要一些阵痛期。其实你只要我要 CloudOS 概念，就是你可以随任意的移转，很平衡的移转，甚至你可以整合你公司的环境。好，这个就是我要 CloudOS 的概念。那云端到底是什么？其实谈到烂了。其实我会把这张图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是因为微软云端其实定义成三个嘛，就是我应该说整个云端定义有三个面向 ：IaaS、PaaS 跟 SaaS。那其实大家听久了，真的觉得很无聊。那我是把我的一些心路历程跟大家分享，还有强者我朋友的心路历程。什么叫做 IaaS、PaaS、SaaS？ 那我们想一下啊，你如果是个 IT 人员，你过去要建一个系统的时候，比如说好，今天财务部门说我有个财务系统想要研发，想要建立。 今天他要怎么做？第一个，他是不是要叫你去买？是不是拜托你去寻一台 server 出来？然后呢，你要寻三家，三家寻完之后呢，下采购，采购完之后，等到进来之后，你还要装 OS， 装 OS 还装驱动，巴拉巴拉都装完了，是不是已经至少两个礼拜过去了？那如果你是导入，其实我要这个应该这个云端的概念不应该是只有公有云，而是你其实你要把你的私有云，就是企业内部会导进来。你看，如果你是 IaaS 的话，你今天任何一个部门需要一个 VM， 你是不是直接可以马上产生给他？你只要公司的资源有，你就可以直接产生给他，他就只要他也不用管底层是什么。甚至我们最常碰到的就是有时候东西跑一跑装起来，怎么感觉怪怪的？为什么？它驱动程式上错，效能变差，还有什么分位没上，所以常常有些奇怪的 bug。可是如果你是 VM 的话，你是不是可以都避开这个问题？那 PaaS 是什么 ？PaaS 就比如说你今天对一个开发人员来讲，你其实只是个写网站的，你想要写个比如说官方网站好了，结果呢，今天 IT 员给你一台整台 VM 给你去玩，可是你只会写这个啊。我们以前做 IT 常碰到的就是，好，我今天给写网站的人去管这个机器。
就是怎样？
就是他也不更新，然后就是他都不管底层的东西，他只更新他的网站内容。其实这个都会造成一些资安的风险啊。那你想想，如果你是导入 PaaS 的话，你开发是只要管
你网站
你专辑的部分就好了，你就不用再去管那些底层的东西。其实就是 PaaS， 爱是 PaaS 嘛。那 SaaS 是什么 ？SaaS 就好像今天一般的使用者，他只是想用一个邮件，他不用装嘛。他不用装任何的软体，他只要去连线，你就给他什么连线方式，就好像我今天要一个邮件系统，我是不是只要申请 Gmail 或是 Outlook.com？ 那对于微软的 Azure 来讲，其实最底下大家看到有没有，就是 Azure VM 嘛 ，Azure Website， 那再就是 Office 365或 Intune， 这就是微软的 Azure 的部分。那大家再来看一下，最常碰到的就是我们用 Azure 的时候啊。我就是刚刚看到好几个面向嘛，大家打开这边好多个项目嘛，什么网站啊、虚拟机器啊，什么巴巴一堆的，大家其实真的搞得昏头。其实我觉得最容易进入的还是虚拟机器。再来就是我们想一个问题，如果今天你是一个网站，你用不管是用什么程式语言写，比如说我们碰到有客户说他是用 PHP 写的，那他想说我可不可以用 PaaS 的方式导到 Azure？ 好。打到 Azure 的 website， 那他 PHP， 我们就问他说你 PHP 用什么版本写？他说好像是
用4.多版的。
那要想一下啊、其实 Azure 的 website 它有一些限制在哦，它会要求你，比如说现在 Azure 的 website， 你如果你要用 PHP 的话，它要求你的 PHP 版本必须使用 5.3.6 以上。哇，那这客户怎么办？那今天如果他真的想要 Azure， 他希望把资源放到云端上怎么办？所以还是只能使用 IaaS 的方式处理。那所以那我们怎么开始呢？其实跟大家讲一下，如果你希望把你的自有机器移到 Azure 的话，大概就四个大步骤。第一个就是，如果你是实体机器，那当然是做 P2V 啊，不然你怎么搬上去？一定做 P2V。那你要 P2V 的话，其实蛮多工具的啦。如果你是用微软的话，就是其实你用微软的工具叫 Disk to PHD， 这是免费的，还蛮方便的，就直接转就好了。然后还有微软还另外再出一套叫做 Migration 那个加速器，那好像是 Beta 的，可是好像也是可以用。可是它我觉得它不方便，在于是它不是免安装，它要安装好才能使用。如果你是用 Disk to PHD 的话，就是解开来点两下就可以装，就可以帮你做这个 Disk 做 P2P 的动作。好，那我们 P2V 完了，它产生一个 PHD 档了，接下来做什么事情？不建议你直接丢上云端。为什么？我们建议你直接丢到 Hyper-V， 因为微软的 Azure 的虚拟机器其实底层就是 Hyper-V， 所以你要先丢到 Hyper-V 做运作测试。再来，你确认开起来没问题之后呢，你再把这个 PHD 上传到 Azure。你要注意哦，我这边有写是 PHD， 不是 VHDX。Azure 下没有支援 BHDX， 所以你要上传的档案，你要是用 BHD。其他上传的注意事项，我等一下到后面会跟大家讲一下。好，那上传完之后呢，你就要用挂载的方式去寻找虚拟机器。那怎么做呢？先跟大家讲一下，如果你要把你的作业系统 OS、你的 server 移到 Azure 的话，微软官方告诉你，它支援这些作业系统，208之后的 server 2012，那 Linux 就是这些版本。 那你可以移到 Azure 运作的伺服器，它也有说明，比如说像SQL Server 啊那些，在底下这个连结里面都有。那你可不可以把Exchange移上去？可以啊，你可以搬上去。但是如果出什么状况，微软不 support， 它只 support 哪些？就是它列出来的。我这边测过，2013可以搬到 Azure， 可以搬上去，可以跑。你想一下，我刚才有讲嘛，你只要丢到 Hyper-V 里面可以跑的，几乎在 Azure 都可以上，都可以跑。那只是说，你出状况的时候，有没有人 support 你？没有人 support 你，因为我要光告诉你，我只有这些。好，那我们要怎么上传 BHD 到 Azure 呢？好，我们假设，因为这边会用影片的方式带，是因为之前本来都用实作了，结果后来发现太消耗时间了，等于会拖到那个白静老师的时间了，所以我用影片的方式来呈现比较快。好，假设我们今天你已经准备好你的 PhD 了，那我们要做什么动作？第一个，你要先建立储存体。建立储存体是什么？就好像说，我不要讲太理论的东西，我们来讲再比方好了。那建立储存体概念就是，你登录你的 Azure Portal 之后，登录你的订阅之后呢，你等于在 Azure 的资料中心开一个空间给你用，这叫储存体，储存体账户。好，打开来到 Azure Portal 之后，这里有储存体，然后你就按新增，它只有快速建立，很简单。好，你就建立名称。那这边跟大家讲一下，我会建议你在建立名称的时候呢，打上区域。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再看下一个地方。好，打了名称，这个名称它独一无二，因为它有点类似公开的，要被找得到的。好，大家注意一下啊，这边有位置，这个位置是什么？就是你在 Azure 资料中心建这个空间起来之后，如果你要建立任何的 VM 是放在这个储存体里面的，假设这个储存体是放在东亚，那你的 VM 是放在这个储存体里面，它建起来在哪里？
在
东亚。那所以我会建议你们在建立这个名称的时候，标上地区。我的习惯是，比如说我是建 MT SQL Store 嘛，我会习惯，比如说再加上一个 MT EA， 比如说我建在东亚的话，这样我会比较好认。这我是我个人的习惯，我给你们参考看看啊。好，那建好是好，这边就是建好的步骤。好，选东亚，那再来复写。等一下，跳掉了。复写是什么？它是一个那个备份的概念，也就是说，你今天建起来之后 ，Azure 会自动帮你，你这份资料会自动帮你存三证。如果你是选本机的话，它是在你的当地的 local 的 data center 存三份。那如果你是选异地的话，它会帮你放一份到其他资料中心去。那其他的还有一些功能，就是当然就是价格的问题了啦。如果你没有特别选的话，没有特别选，如果你是建任何在微软的 Azure 上面建任何的 VM， 它预设都是帮你选择异地备用储存体，就是它会帮你丢一份到其他资料中心去。如果你只是测试的话，我会建议你就自己建一个储存体，免得被多收钱啊。我讲明白就是这样子，对。那其实你只是测试，你就选本机就好了。好，你建完储存体之后要做什么呢？好，你今天在 Azure 上建了空间了嘛？你要放东西，对不对？放东西之后，接下来你会要建一个叫容器 container， 它建要一段时间，所以我这边都用影片的方式处理。好，建好了，你要建个容器，这容器就把它想象成资料夹就对了。要建个资料夹的方式放里面，把名称建进去。好，我要放 BHD 嘛，这样建起来。好了，我的 BHD 的资料夹建好了。好，接下来怎么弄呢？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影片。这个影片开始的时候有不小心跳掉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指令 add Azure account， 这是什么？我们如果你要上传 PHD 的话，强烈建议你不管了，你只要用 Azure 的话，你一定要去装微软的 Azure PowerShell， 因为现在很多的进阶功能都是透过 PowerShell 去下的，透过 PowerShell 下。如果你用的是旧 Portal 的话，很多东西都用旧 Portal， 就是像刚才大家一开始看到的画面，那是旧 Portal。很多东西都要透过指令去下，除非刚才当家上一堂那个 Sky 看的那个课嘛，大家有看到的那是新 Portal， 新的 Portal 就有很多功能是你可以直接点选的，旧 Portal 的部分看起来是不会再更新，它现在的我觉得在他们的 UI 应该都是全力在新 Portal 那边在设计中，所以你不管怎样，你还是建议你使用 PowerShell。 然后 add Azure account 之后，打你的那个为 Azure 订阅的账号密码，打完输完之后，你要做什么动作？再来就是 get Azure publish sitting file， 在做什么呢？他要你去拿到一张凭证，从 Azure 拿到一个凭证，他会你点下去之后，他会打开一个页面，叫你下载一个档案，叫你下载一个档案，把这档案有点是凭证，下载回来之后呢，再去做第三个指令 import Azure public sitting file， 然后把它 import 进来之后，你就可以做上传的动作了。怎么上传呢？一样下指令，这个指令大家不用抄，我有简报中都留给大家，我指令的部分都留给大家，所以大家不用特别抄。你只要下 add Azure PHD， 好，我们来看一下目的地 destination 要丢去哪里呢？这丢去哪里怎么找？刚才大家还记得我刚才有说你要建一个位置吗？好，这个就是我们的位置，你丢上去位置就在这里，在 container 这里没有 UI 哦，大家有看到？好，就是把这个 UI 抄起来，你只要 copy 就好，复制起来之后再回到你的 PowerShell。好，空一格。好，接下来这个很重要哦，这个很重要哦。你要打上档名跟副档名。你要 PHD 上去的时候，你要帮他自己建好。比如说，我只要上传2012的档案，我这个要打好，副档名自己打，不要自己15了。那你打错就是只好重来，只好重来。好，再来是选什么 local file， 就是你档案放哪里。其实我推荐大家啦，就是 local file test 的部分你不用打的，为什么？你就开资料夹，你的档案在哪里，你就拖拉进来，它完整的档名都出来了，就直接拖拉进来就好了，你就不用特别用打的了，或是自己去抄，真的很累了。好，接下来就按下去 enter 就好了。好，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我的档案是放在这里，这有没有被挡到，所以没看到。好，按下去之后，它第一个会做什么？第一个它先算 MD file。为什么要算 MD file？ 有没有知道？算 MD file 是确保你在 D 端这个档案跟云端档案是一样的，中间传输过程没有被修改到，所以要先算 MD file。所以算 MD file 它要很长一段时间，就你档案多大，然后你的 IO 服务库多少，有没有看到它帮你算？它又帮你算你的服务库多少？好，算完 MD file 之后，它就做上传的动作。好，那时间很久。好，就这个上传了。接下来呢，这部分，因为这个影片当初是用那个所谓的 image 的概念去做的， image 概念就是，不管你是要做 VM 的 template， 就是打开来之后，你可以每次拿来用，都变成一个新的 VM， 打开来就新的 VM。不管你是要做 template， 还是做你把你的自由上传上去的话，都是通过这个方式。那我刚才跟大家讲的嘛，就是你现在要做的是自由的 PHD 上去嘛，那你要怎么用呢？我们回到我们的Azure Portal， 回到我们的那个指令的地方，这怎么做呢？回到 Portal， 假设我已经上传一个档案是2018 R2 的，假设我看一下储存体这里，在 ES Store， 我放在这里，跟刚才影片不太一样，是因为我这影片是比较早录的，这是我最近做的。我这里有个 Label BD， 我把一个2018 R2 的 BHD 上传完成了，这里看到，大家有看到？那我要怎么用呢？我的 VM 我要怎么用？我的虚拟机怎么挂这起来？我回到虚拟机这里，磁碟，然后选建立，名称呢？名称就自己打。然后 UIL， UIL 不要笨笨的去抄哦，不要抄，用选就可以了。它也是资料，因为是资料夹嘛。点开栏 ，BD， 好，点下来。有看到用点的就好了，这里勾这个包含作业系统 Windows， 打勾。那这个需要建立一段需要一段时间，接下来要怎么用呢？我示范，大概示范，因为这要时间，所以我直接建 BM。假设我现在建那个零，把那个 BM 挂起来会怎么用？我就直接选新增，然后你不要选快速建立，快速建立看不到，你选组件库。组件库的是什么？我都觉得组件库就是大补贴啊。是微软提供的大补贴，就是你可以用的，只要你付费都可以用的。 那你要把你要怎么去挂你的那个 PhD 呢？你要到时候要选择我的词典，它就会出现在这里，出现在这里，你就点下去就可以挂起来了。那我的印象是什么？就是你的 VM 是 SIS 匹配完的。大家为什么要做？为什么 image 是要做天做 SIS 匹配？有没有知道？如果你的 VM 或是你的机器是用 copy 用 ghost 的话，当然如果你是单机都还可以使用，可是在网域里面使用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如果你没有做 SIS 匹配的话，每一台机器上面的所谓的 SID 是一样的。什么叫 SID？ 就比方说每个人的名字不一样，但是他的背后的身份证照是一样的，这个 ID 是不行的。所以你一定要做所谓的 SIS 匹配。所以如果你是 image 的话，就是你要一定要放 SIS 匹配，做 SIS 匹配，这样子如果你之后万一要跟你内部做整合了，跟 AD 整合的时候，就不会产生 SID 重复，然后造成沟通错乱，这样了解。这样这边就是所谓怎么教你怎么上传所谓 BHD。 好，我们再回到投影片。好，我们上传。那这个就是整个完整的步骤，就是你要新增储存里跟容器，然后你要一定要去安装 PowerShell， 然后你要下这些指令，然后上传 BHD， 然后到我的磁碟去建立，跟到主监库去新增虚拟器，这样子你的那个 VM 就可以上到云端了。那我们还要讲嘛，这只是单纯的上到云端嘛，接下来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好，先跟大家讲，就是你要上传自由的 VM 或 image 要注意什么东西。你一定要使用第一代的虚拟机器。什么叫第一代？ Server 2012R2 开始有所谓的第一代跟第二代 VM， 就是走 UEFI 的。你2012之前建的都是所谓第一代，目前 Hyper-V 支援第一代。所以如果你要上传你的 VM 的话，你一定要注意你的 VM 必须使用2012以前的或是所谓第一代的，这是要注意的。再一次，你要使用 BHD 硬碟格式。其实如果你是万一真的不小心选 BHDX 也没关系，微软的那个有内建指令可以让你直接做转换，因为别人没有那些指令 ，UI 也可以直接转，你可以直接选，所以这还好。第二个事情是什么？你的开机磁碟要小于127G。什么叫开机磁碟？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哦，这个是一整个磁碟100G， 它只有一个 C。我们有没有常碰到一个状况是，你的 VM 就开了200G 或250G、500G 之类的，你又分了 CD， 然后你要如果你要搬到 Azure 的话。对不起，你这样没办法开，你的开机磁碟整个空间就是要小于127G， 不然你丢上去就是开不起来，所以这两个东西一定要很注意。再来就是，你一定要丢上去之前，你要确定你的远端桌面是有打开来的，不然因为我俩的 HBN 都是通过 RDB 去连线，如果你没开，对不起，你可能只能再想办法重新设定再丢上去。再来就是你防火墙，有时候你防火墙忘记设定。要设定 public 打开，要不然你外部流不进来嘛。所以这几个是要很注意的东西，所以我特别列出来。好，但你上传上去了嘛？我们还是要讲嘛。这只是把 VM 丢上去，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你要怎么跟内部做整合？你希望把 Azure 当作公司的内部网络去使用嘛？所以第一步你一定要去做的事情就是建所谓的虚拟网络。那你建虚拟网络有什么好处？这个都是我都觉得这是废话啦，就是你可以就是。通通区隔起来嘛，中在一起嘛，然后比较好管理，有 IP 啊那些的。那重点是就是你建虚拟网络，你才可以建所谓的3.3 VPN。然后你建了3.3 VPN 可以干嘛？是可以跟公司内部做整合，也可以被加入网域那些的。所以这底下最后句也是废话，就是也部署网络环境啊、管理啊、本地端做延伸控制，就要感觉你的 Azure 好像是放在高雄或台中一样，你都可以直接透过内部网络打内部网络的 IP。就连得到了，你就不用打 public IP 去连，就很方便啦、啊。别人也不知道在哪里，只要看得到是内部 IP， 其实它是可以直接对外你服务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建立虚拟网络。我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图会比较重要，是因为大家先想一下，看一下，我们假设我们的 local 内部网络的 IP 网段是10.10.10×24，就是256个 IP 嘛。那如果你要在 A9 建立所谓的3.3 VPN 的话， 你在 A9 的虚拟网路必须跟那个网路是不一样的，网段是不一样的，这一定要注意。但这是个路由概念，这已经接近英法了。我是觉得这讲这个已经到 level 200以上，就是你要可能要一些网路的概念。所以只要记得你的网段要不一样，你也不用十点，也不一定要十点二十啊，你可以用172点多少也可以，就是你这两段一定要不一样，这个网路才会通，这一定要注意。好，我今天要示范的就是我的 local 端是10:10 × 24，我在云端的是10:20 × 16，这不一样的哦。好，我们现在怎么建呢？建的时候呢，其实要跟当初跟大家讲一下事情。你建完三组三 VPN， 大家会觉得说，以前呢、啊，我们建三组三 VPN 在企业内部，你会觉得说，今天公司的网路，这些机器要上网会怎样？很多都会觉得我会走公司内部在上网，对不对？对，在 A9 不是的哦，它的机器要上网，直接透过这边，它不会，它的流量上网流量不会进内部。他直接出去，只有对内部的沟通才会走这个所谓三组三 VPN。对，然后这边就是所谓的 VPN gateway。那这个 VPN gateway 这是企业内部的嘛？你可以用你的防火墙设备或是 VPN 设备去做。你也可以简单的话，我今天的示范是用 Server 202 R2 也可以做。那重点是你要一定要给一个 public IP 跟你的内部 IP。好，那怎么做呢？先建虚拟网路。就是把左边这个虚拟网路先建起来，怎么建呢？好，我们看一下，一样到 portal 里面去，这里有个虚拟网路，然后选建立虚拟网路。好，一样，我会建议你，刚才跟大家讲嘛，你建立的时候还是强烈建议你要。标上那个地区啊，你这样比较好认，真的比较好认。好 ，Azure， 然后 EA， 我建在东亚嘛 ，BNet， 好，再下一步，下一步做 DNS server， 你可以先打一个不打，如果你三组三 VPN 还没建的话，这个 DNS 就可以设你什么，设你企业内部的 DC， 那它打开来的时候，它 VPN 打开来的时候，它就取得这个 DNS 的资讯。好，我这边怎么建呢？我这边有吗？我一开始讲嘛。我在 A9 的虚拟网要建 10.20， 然后除以16，然后我上面那个切嘛，我可以自己切，我先建 10.10， 然后再除以24。好，虚拟网建好的，直接按下一步，设定好再按下一步。那我的虚拟网怎么用？我的 VM 在新增的时候就可以选择个虚拟网路。好，这边就。我这边影片都不示范了，就是你在建的时候，在这边，好，你搭快一点，在这地方，有没有看到？在你建立的时候，就会建所谓就可以选择虚拟网路。那可能大家可能有个问题哦，我如果我的 VM 丢上去已经建起来怎么办？是不是就拜拜了？其实不是，你可以选删除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哦，你要选择保留你的虚拟磁碟。你删除你这个 VM， 然后你要选择保留。我可以给你看一下。假设，比如说上次好2003，如果我要重挂一个虚拟网络，我要怎么做？我选删除，这里一定要选保留连接磁碟。你选择保留之后呢，你下次在新增的时候，这个虚拟磁碟就会出现在哪里？出现在我的磁碟里面，这里。好，大家看到我刚才自己上传上去的磁碟是在这里。那如果你删除 VM， 选择保留的话，它同样出现在这里。所以你的资料都还在，你只要挂起来就好，挂起来一样用新增的方式，然后去设定你的虚拟网路。那如果你是使用新 Portal 的话，就比较方便了、啊，就有些功能是直接整合在一起的，就不用那么麻烦。如果现在就是，如果你是遇到这种状况，自己丢上去的话，就是一定要这种方式去处理。好。虚拟网路我们解决了，建起来了嘛？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建三组三 VPN。其实本来新驻场没有讲这个啦，因为讲这个，因为这个时间很花时间。可是我觉得我的主题是什么？我的主题是建立混合云嘛。如果这不讲，其实感觉很奇怪，就只是叫你把 VM 往上丢。所以我觉得把这拉出来讲，是因为这还是很多没干的东西啊。所以本来这里面是有放在我们那个极音信城的 YouTube 里面，大家可以看。可是 YouTube 里面其实没有任何语音，就只是录过程而已。 那我今天会拉再拉进来讲，就是跟大家讲一些妹妹尴尬的地方。好，你虚荣建起来了，你要怎么建 VPN？ 其实 Azure VPN 有两种，一种是 Point to Site， 就是你不一定要 Site to Site VPN， 你可以 Point to Site。Point to Site 什么状况呢？就是你没有那么需要说跟你的 local 端做一直的连线，那你就可以选择，或者你只是你的 local 端 on premise 是地端嘛，你只是跟你的云端单一机器什么去做一些沟通的话，你就可以选择 point to site， 或者你的大家可以看到图记很明显嘛，这些机器自己去连，自己去连，就变得其实很麻烦了。我会觉得是很麻烦。如果你公司费用够的话，其实我建议你建 site to site VPN。为什么说费用够？因为你建 site to site VPN 要钱，这一个月三六三 VPN 建起来哦，它的所谓建起来的给位，它是认得给位，等下跟大家讲。你建起来之后，没有流量在跑，它也是算钱，大概一个月就要快1000块钱，就要快1000块。那它吃的是什么？就吃你的那个对外频宽而已。那另外第二个要跟大家注意一下，你建三六三 VPN 的，不管你是三六三 VPN 还是什么，你只要微软的 Azure， 它
算你
网路费用，它前五。前五 G， 那它前五 G 是算什么？你
这个订阅，
你这个 portal 里面所有东西流出五 G 不用钱。好，那你想一下啊，如果你建三六三 VPN 之后，我们这边丢过去，地端往上丢，它不会收钱，它收的是什么？从它流出来的，从它丢回来的。其实这个状况就是，不管你是哪一家啦，比如说你是用中华电信 HiCloud， 它也是算你流出去的，都是算你流出去的费用，都是这样子，这是大家要注意一下。好，那你要建三六三 VPN 的话，就是一定要用哪些设备呢？其实它这边有一些列表了，这个地方有个列表，它告诉你说 Juniper 可以用 ，Cisco 可以用
，Fortinet 可以用，然后
还有一些设备可以用，然后还告诉你说你要哪些版本以上的，就是它分位版本以上的可以用。其实不会，你只要他们支援标准的协定，其实就可以用了。那我会推荐你们用 Server2000R2， 为什么？因为其实你可能不是 IT 的人员嘛，你手边也不可能买那么多设备嘛，所以我的 demo 是用所谓的 Windows Server2000R2 的方式教你怎么去建三六三 VPN。好，来看一下怎么建，这虚拟网络建起来了嘛？好，怎么建？这边有个所谓的区域网路，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看到这个叫区域网路？什么叫区域网路？其实我觉得翻译翻得不好啦，我觉得翻译不好。它叫 local network， 这个 local network 我会觉得应该翻成本地网络，就是你的地端的网络，所以你在那边输入你地端网络的资讯。好，加入区地端网络，打名称，我刚才就是打你地端的名称，你自己建起来的嘛。那 VPN 位置 IP， 大家知道嘛？你一定要连出去，一定要有一个 public IP， 那这就是你要告诉 Azure 说我的 VPN 的设备。不是 server 对外 IP 是什么？就是输入在这个地方，输入在这个 VPN 装置 IP 里面输入进去。好，这是我们公司的。好，输入进去之后，好，下一步，那这边就是输入什么？我刚刚讲嘛，你要输入你公司的网段嘛，这样它才认得到，这样才里面才会通。好，这样打勾，打勾完之后呢？这同样一段时间，我们接下来做什么呢？好，我去看一下哦，去设定，要去勾什么？连接到区域网络，连接到 local network 嘛。那还要选什么？我们在三六三 VPN 这里，大家注意看一下哦，这边突然产生一个匝道，本来没有哦。如果把这拿掉，你注意看，拿掉之后，对不对？这边不用有什么匝道。好，我要建三六三打勾之后呢，它有所谓的 gateway。大家注意一下那个 gateway 哦，微软的 gateway 是拼不到的哦，微软的 gateway 是拼不到的。建好之后呢，还不算是完全弄完哦，你还要做什么？建所谓的坏，你要去建 Azure 的 VPN gateway 起来。这个是我之前连这个状态图是我之前连过的，现在没有 VPN gateway， 所以它是展开变断掉的状况。那大家注意看。我这边就要建好，我设好了 设定嘛 ，local network 虚拟网络都设定好了，接下来就是要建立所谓的匝道。好，建立匝道，这个就叫钱了，就你建立起来，它开始在跑了，就是要说两边连接起来就是要跑了。等下看一下啊，它要建立匝道，这很久，好，有看到？就建立一个匝道，可是这还没有完成哦。你要想一下，我现在只做完什么哪一部分 ？Azure VPN 的设定 ，Azure 云端那边的 VPN 的 gateway 的设定而已哦。我还剩什么？地端我是不是还没设定？我刚才跟大家讲说我要做什么，用 Windows Server 嘛 ，Windows Server 怎么做？其实 Windows Server 真的很容易，很简单。好，我们来看一下一部影片。好 ，Windows Server 2012，我要怎么做呢？我要去新增一个服务叫做云端存取 Remote Access， 这很简单，就 double 起来就好了，按下一步就做完了。那因为同样建这个也要时间，接下来我们要他在建这个服务的这段时间我们要做什么，一样要设定，因为他有一个他是一个一边是内部 IP 嘛，一个是 public IP， 所以你要做什么，你要同样开放防火墙，所以你在建的这段时间我会建议大家去做什么，就是建防火墙开破的动作。那开哪些破呢？我直接这些步骤操作，我大概跟大家讲一下。在这里，你要到进阶，到 Control 控制台里面，防火墙去勾选进阶设定，然后呢，去操作去开哪些破。那我就当作大家都会这个操作，就不特别整个跑一次给大家看。你要开哪些破？你要开四个破 ，UDP。500 UDP 1701跟 UDP 4500，那还有一个 port， 我一定要跟大家讲的，因为那个 port 太特别了，设定很麻烦，就是它设定方式比较奇怪一点。这个都很简单，就是你选取，你到画面上都可以直接选取得到。好，我们看到什么500 4500在1701啊，就是啊。到了，就是这个很麻烦的，一个叫做好 UDP 建好了，三个建好了，接下来建什么？一个叫做 IP50，你听都没听过，人家说我的网络服务通讯协定不就 TCP 跟 UDP 吗？为什么 IP50 怎么建立？你要选，打开来之后选制定，然后选 operate 桌程式 operate， 然后呢？Protocol type， 请你选制定，然后 Port number 就是50啊。好，一样按下一步就做完了。所以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啦，这是比较特别的部分。所以你要建的时候，可能就是这个要注意而已。好，建完之后四个 Port 会，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这四个？IP50、1701、4500跟500。那好，我的那个。防火墙开好了，我的云端存取服务建起来了，我要在什么设备上做设定呢？很简单，微软提供一个叫所谓指令码的动作，一个指令码怎么做呢？一样登录 portal， 好，你的 gateway 是不是建起来了 ？Azure 上的 VPN gateway 是建起来了，建起来了嘛？那大家往这个仪表板看一下哦，右边这里有一个下载 VPN 装置指令码。它这边有一些预设的，然后看一下，它有告诉你可以直接汇入 Cisco 的，就会把你下载之后汇到 Cisco 里面去跑。听到？好，我们来看一下，它有些已经预设可以让你用的嘛？你们还有 Juniper， 那我们要什么 Windows Server 嘛？就是选 Microsoft 的。那它有哪些？有2012跟2012，那我们用2012嘛，打勾，打勾之后做什么呢？它就会做下载一个档案，点 CMG， 大家注意看一下，有没有看到？它是点 CMG。好，我先把它存在桌面，存在桌面之后，我要怎么用它呢？不是汇入哦，其实它底层是一个 PowerShell， 所以你要做什么动作？要把它做 rename。因为它副档名是点 CMG 嘛，所以你要把它rename成点 PS1， 点 PS1。好， 那我改了改名称，好，我就准备执行哦。可是你大家会发现，你执行会报错。他告诉你说，这大家注意看这边 ，It's not digital sign。微软的 Windows Server 预设你的 PowerShell 如果是没有被签署的话，是不能执行的。就是万一有些 PowerShell 自己写的，他预设是不给你跑，怕你执行一些有病毒的东西。他预设不给你跑，那怎么办？可不可以解除？可以，可以。怎么做呢？请你下指令，下这个 set execution policy， 然后这个解除限制嘛，按下去之后按 Y， 然后再去重新执行。好，我们来看一下哦，按执行完，按4 就去跑了嘛，一定要跑嘛。好，它出现黄色的警告讯息，但是不用理它，不用理它。好。你看，从头到尾，我从头到尾，我们没去开云端存取的界面，没有，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哦，你会发现，等一下看云端存取的界面，你看一下，你看到它是绿色的，而且是什么？跟我们的 Gateway 已经 connect 起来了，连接起来，什么都没有做哦，你只是会执行那指令码而已。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Azure Portal 那边，大家可以看一下。自然就呈现连线的状态了，两边是接起来的，代表你的 VPN 都通了，所以你就可以把你企业、把你 Azure 的那个环境当做你企业内部在使用，就很方便了。好，那我们来想一下啊、哦，如果为什么跟大家在讲建虚拟网络？
你如果不建虚拟网络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情？大家看一下，二跟三，它的内部 IP 是多少？100.79，你会觉得早在那隔壁。可是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二跟三的 DNS 名称是不一样的，而且地点是在哪？一个东亚，一个在日本西部。这个 DNS 名称是什么？对 Azure 来讲是一个云端服务。什么叫云端服务？就是你建 VM 的过程，你一定要先建一个所谓的云端服务。它云端服务后面带所谓的 VM 或是你的资源。那这你这云端服务，你把它想成什么？你就想成这是一个子公司，你的 server 都在这个子公司里面。那你里面需要什么？你的云端服务，你的公司里面，你的网络要对外，你是需要所谓的什么防火墙？那都是对应到这个公司里面，就是对应到这个云端服务里面。那所以呢，这两个二跟三是不同的公司嘛，所以这网络不会通。什么样的状况是网络会通？你把你的 VM 放在同一个云端服务底下，就算你不设虚拟网络，也是会互相通的。如果你是云端服务，是两个名称是不一样的，就是完全两个独立的公司，这样大家可以了解吗？如果你看啊、哦，大家看一下一跟二，它位置都在东亚，你会觉得是在同一个资料中心，然后应该是会通，对不对？可以互相直接斜线斜线啊，网帮存取，当然是不行，这两间是不同公司，所以你不能这样做，大家这样可以理解吗？如果你不设虚拟网络的话，然后再来就是，一般来说，你把你的 VM。你本来是放在公司内部嘛，你 VM 搬到云端之后，有所谓的 IP 嘛 ，DNS 怎么改？我会告诉你说，如果你的那个 service web service， 比如说我有部落格叫 www.askasu 这个，那我要建立一个新的，那我要怎么重新对应呢？他会要求你用 CNAME 的方式，为什么呢？因为微软的 Azure VM 它的 public IP 是会变动的，对外的 IP。是会变动的，就类似你今天公司申请什么 PPPoE 嘛，你每次关机打开重新连线，它就重新取了个 IP。那你要怎么去设定你的那个 VM 去对应这个 IP？ 它会要求你说你用对应 C 用 CNAME 的方式，就是这个 DNS 名称。那因为你用 DNS 名称的话，就是后面这个 IP 公开虚拟 IP 怎么变都不会影响，就是用 www2 它会去找这个之后，它就去找这个 IP。所以你 IP 怎么变动都不影响，所以他就要你用 CNAME 的方式。那其实实务上我们有遇到状况，所以后面要跟大家讲的部分就是会比较直，我现在是我比较想要跟大家说明的东西。再就是要跟大家讲嘛，今天就想跟大家讲，就是这个用 Azure 虚拟机该知道什么东西。第一个是你 Azure 主监库范本，它价格务必了解。怎么说呢？我们有碰到一些客户说，我有 MSDN 订阅，为什么我开个 VM 开个两天，我的 MSDN 的那个金额就没了？ 为什么？你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图，这个 它开的 VM 是什么 ？SQL Server。我要注意一下，微软的有些 VM Template 是包含授权的，所以你开 SQL Server 的话，它包含了 SQL Server 授权，所以当然费用很高，而且它又加上你，如果你是开比较高等级的话，你可能很快就没有。我还听过有人大概几个小时，他的那个几个小时他的quota就用光光了。所以如果你要用任何的服务，建议你一定要去看它的定价，一定要先了解，不要去打开就随便用了。你当然开 Windows Server OK 啦，如果你开这种比较特殊的，我建议你一定要去了解一下。再来就是 Azure 的 VM， 它的 IP 都是自动开发的，你不能改。那你什么情况之下你可以改？就是用虚拟网络。可是虚拟网络的话，你要怎么改？以 Portal 不能改，旧 Portal 不能改哦。你要下指令的方式，我本来其实之前都是我上一场都是 live demo 给大家，可是真的很花时间，所以我就把指令告诉大家。第一个就是你的 VM 一定要放在那个云端服务，刚才虚拟网络里面。再来就是你用下指令的方式去改那个 IP， 下指令的方式去改 IP。好，这是 DNS 资讯啊，就是如果你要跟公司内部整合的话，你的 DNS 资讯如果你没有特别输入，它也是动态发给你，发 Azure 上面的。如果你要加入网域的话，你不给这个的话，你就连不到了，连不到公司网域的 DC。
好，
再来就是刚才跟大家讲嘛，公开的虚拟 IP 会因关机而变动，那你要怎么改呢？我可不可以用把这个 IP 保留起来？可以。你要怎么做？一样用指定的方式，它指定叫什么？New Azure Reserve IP， 就是那个对外的那个 IP， 你就可以把它变成什么固定的了。那这个固定 IP 你要怎么用呢？一样用指令的方式去建立。那刚回到老问题啊，如果你的 VM 已经建起来了，怎么办？上次跟大家讲的方法一样，请你删除的保留磁碟。然后差别在哪里？你这里这个参数，这是 Image Name 嘛 ？Image Name 就是你用微软的 Azure 的 Template 的时候要去带的。如果你建 VM 的时候，如果你说自己的话，你要把这个改成 Disk， 然后这个变成 Disk Name， 就是刚才我不是有建一个 VM 把它丢上去，然后建立一个名称，买什么2018 VM， 你就把它换成这个。啊，如果你要用微软的 Azure 的那个 VM Template 的话，你要怎么用？你名称不知道嘛？你从主键库上看不到，你要用这个，又用指令的方式叫出来，它会列张张表。把所有上面的 VM Template 的那个档名列出来给你。那有个麻烦啊，这么多怎么找？如果我知道 Windows Server 2012的话，你就用这个指令，最底下这个，最底下这个，它就帮你指列出 Server 2012。所以你大家反向去推，如果你要找 Minus 的话，就是改这个地方的参数就好了。那还有一个东西，一定要跟大家讲，你建 VM 的时候，你建 VM 用指令建 VM 的时候，一定要去设定储存体名称。一定要建立什么叫一定要先指定。如果你这样的状况，大家看到这里有 current storage account name， 这个是空的。如果你这边没有先用这个指令去指定的话，比如说你要进来东亚，你这个 VM 要进来东亚，进来在储存体里面，你没有特别去指定的话，会报错。我之前要设定一个东西的时候，就是这个要卡关卡很久，我才发现是因为我这个没有设定，这个很重要。所以你要建 VM 的时候，一定要去设定 current storage account。这样了解，好，保留 IP 的部分跟大家讲，那还要注意什么东西？这个保留 IP 只带给云端服务，什么意思？就是只派给这间公司用而已。所以你里面的这间 VM 都是用这个 IP。那如果你要不同的 VM 不同 IP 的话，就是再建一个新的起来。那再来就是，我要告诉你，他现在给你五个保留 IP 是免费的，五个保留 IP 是免费的。那你会想说，哎，我来抢五个 IP 起来，抢几个？台湾最喜欢做什么？抢门号嘛，门号找一个好听的门号起来先抢。但是我要告诉你，他五个免费是这样子哦，五个免费是你必须要把其中一个拿去给 VM 用，而且这 VM 是要开起来的，是要开起来的哦，就是有在用的，这五个才是免费。如果你的 IP 你抢下来了，你觉得 IP 这不错，我还可以继续留着用啊。但是可是你都没有拿去 assign 给 VM 的话，对不起，他跟你收保管费， 好，这但大家注意一下，也不要觉得我用那段收起，现在他都有列清楚了。再就是，你会想说我要抢 IP 嘛，就跟抢门号一样，微软的那个 reserve IP 的指令，你打下去，它是动态发给你 IP 的，它是随机给你的，叫你去。你去那个门市里面要办那个新的门号，你是按下去就好像那个转盘一样按下去，它自己产生一个号码给你，你不能指定。那你会不会想说，我、哦、可不可以不要这个号码？可以，你就把那指定 new reserve IP 码改成 remove， 它就移掉了。你会想说，那我就重复来，重复这样做，我就抢到好 IP， 可以啊。但是要告诉你，前一百次免费重新对应，每个月，所以他也知道你可能会做这种就是。抢一个好 IP 的动作，所以他告诉你前一百次免费，之后就给你收钱了哦。所以这个要跟大家讲一下，再跟大家讲什么？最常遇到的是大家会觉得我开一台就好，可是开一台会挂，那怎么办？老板会问你，你有没有开第二台？所以那你开第二台怎么做呢？先跟大家谈一下 H9SLA， 什么 SLA？ 就是他告诉你说，这机器在上面跑的时候，它可以维持什么样的水准，可以跑多久，没有问题。那如果我们一年来看啊，一年是这样多长这么多秒的话，如果他告诉你99%的运作服务的话，他告诉你，可是其实这个 VM 或这个服务是有可能停超过三天的。好，大家这个 SLA 这个看懂了吗？那 VM 的 SLA 在哪里？他告诉你哦，他可以做到99.95%，那是什么样情况之下？你有相同 VM 多个 instance， 就是你有放。同样的 VM 的功能，在多个 VM 功能在这同样的功能，然后多个 VM 在这个云端服务里面，放在里面，才可以告诉你它开才有99.95%。那单一的 VM 它可以告诉你99.9%，但是有可能会停机，有可能会停机，它没有办法保证你不停机。大家注意一下，所以你建议，如果你是希望放在外面给大家使用的话，一定要开至少两台以上。跟大家讲一下，好。你如果你建了两台以上，你要怎么做？你要建所谓的负载平衡嘛，因为你一定是放相同服务的 VM 上去嘛，你不会放不同服务上去嘛。那负载平衡怎么做？第一个，你的 VM 必须使用标准等级。大家注意看一下，你建 VM 的时候有一个所谓基本跟标准。基本的标准很容易讲啊，很容易想一下，这讲一定是价格不同嘛。再就是你的标只有标准才可以使用所谓的负载平衡。那你会给你基本是我要给你说，比如说你只是测试使用的，你不可能来做 low balance 嘛，所以他要给你个基本的选项。如果你需要做所谓的负载平衡的话，你一定要选标准。好，然后再来就是，你这些 VM 放在同一个云端服务里面，就放在同一个公司里面，然后你用同一个防火墙去管它，同一个负载平衡器设备去管它，这样大家了解。所以他会要求你放在同一个云端服务里面。那怎么设定呢？很简单。我这边就不用那个影片跟直接实际 demo， 其实设定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云端服务。我这里有个云端服务叫 ASCA NLB， 里面有两台机器。好，那我点进去，我先设定 NLB01， NLB01 设定什么？我希望 NLB 这个帮我做所谓的 web 的 low balance， 那我所以我要在端点，端点是什么？端点就有点类似你设定 pole mapping。包括我想开80 PO 的意思，让大家了解啊，开80 PO 的意思。那另外跟大家讲一下，这里有个管理 ACL 是什么？你希不希望有时候我们只是测试而已，不希望被其他人存取到？这个管理 ACL 就是所谓的你可以限制 IP 范围哪些可以得到，让大家了解。就跟大家讲一下，就有些安全性的东西一起跟大家提，希望大家可以了解。然后我们要开80 PO， 好，按加入，选择什么？这是第一台嘛？我们先选择这边完全没有办法可以选，选择加入独立端点，再来选什么？我开80 PO， 我选择 HTTP， 然后重点是这个哦，建立负载平衡级，建立负载平衡级，选了之后呢，按这个箭头下一步，然后你设定负载平衡级的名称，然后一样，这用预设的方式就可以了，再勾选，这样你的 low balance 就开始建了。那我想到其实 low balance 超简单的。如果你在公司内部你要建怎么办？你还要问一下老板，我可不可以建 low balance， 然后我要跟 IT 联络 ，IT 还要去设定，对，是不是很麻烦？其实在 A9 上这几步就做完了。好，这第一台，好，我们建好了，我们来看第二台怎么设定。一样，设定端点， 好，我们刚才建立一个 Web NLP 嘛，所以你只要选择将端点加入至 现有的负载编辑，然后选择这个 HTTP， 然后一样，你刚才就选80 port 嘛，它是对应直接80 port， 好，一样好了，按打勾，它开始做这个加入的动作。好，其实它大概这样子就完成了，我们来看一下成效，这就是我建好的结果。我们看，同样我连线叫什么？我这连线到这 DNS 名称，它直接把我对应80 port 到里面的两台机器。今天比较奇怪了，我之前测的时候是我每按一次 F5 就1212这样跳，啊，今天是跳，今天是切好几次它才会跳另外一台。那这个 NLP 还有什么好处？如果你这两台其中一台挂了连不到了，这个 OpenNet 自动帮你导到正常的那边去，你也不用担心说它要帮你跳到另外一台那个错误的，其实这样子很方便。好，你大家想啊，我已经设定两台了，那接下来做什么事情？他会告诉你，大家看一下，刚才可能没有跟他提到，就是 SLA 的部分，要维持到96.95的话，你必须要设定一个叫做可用性设定组，这怎么设定？好，看一下可用性设定组，大家先看一下这个架构，我就不要讲太 detail 了。可用性设定组主要有两个东西。要跟大家讲的是一个叫容错网域跟更新网域 failover domain 跟 update domain， 这什么意思呢？ update domain 先讲，大家讲 update domain 好了。当我碰到你今天公司内部你有两台机器做相同的服务，可是它发生什么状况，一样做负载平衡哦，结果 IT 部门帮你设定什么，这两台的跟 update 时间是一样的，那会发生什么事情？一起重开机嘛，那结果服务就断了啊。那所谓 update domain 做什么意思？就是把这两台拆不同的服务时间就更新，就不会发生两台一起重开的状况嘛，服务不会中断。所以微软的 update domain 定义是这个意思。那这 update domain 有分，它会给你五个号码。什么叫五个号码？你是不能选的，你选了可用性设定组之后，如果你有六个机器在这可用性设定组的话，它会分 UD1 UD2 UD3 UD4 UD5， 那你第六台机器会在哪里？会回到 UD1， 这样大家了解吗？这只有五个，但是据微软文件是说你可以增加了，那我是没有申请过。那 update domain 大家知道意思吗？那再来看什么叫 failover domain。 我们 failover domain 你看到是直的，然后上面写 lake。 我们来想一个问题哦，大家有没有碰到今天机房，大家去过机房吗？一个机柜，然后都是动同一个电源，那你的 VM 都放在同一个机柜里面，有没有可能去踢到电源线？有没有可能去把网路线拔错，然后一起断掉？有没有可能？那这 failover domain 什么意思？你就是要设定的可用性设定组之后，它帮你 update domain 切不同的 failover domain， 切不同的什么意思？两边它帮你就想成，它帮你切到两个不同的机柜，用不同的电源，用不同的网路，所以就会不会发生？比如说我今天踢到这一台就断了，不会嘛？对不对？所以可用性设定组其实概念就这样子。那要怎么设定？其实也很简单，一样到 VM 里面的这里有个设定，这里选择可用性设定组，你就选择建立，然后输入名称，好，这样储存，它会告诉你说这个状态之下它会帮你重开。如果你开机的时候，如果你是开机设定的话，它帮你做重开动作，因为它可能要在背后帮你做重新的 assign。 好，建好第一台，建好它就长这样子。等我们看到可用性组 NLP01 机器名称嘛，然后名称，那第二台怎么建呢？你只要选择这，等等，这第二台对不对？你只要选择这个名称，再按储存，它就完成了，非常简单。所以如果你有两台以上的话，我建议你一定要去做这个设定，才能确保你的服务是不中断的。对，这是我觉得很多人用 A9 的 BNS 其实都很多漏掉的地方啊，就觉得好像我只要丢一台就好，其实不是。那再来是跟大家讲一下，微软的技术资源免费吗？没有，它只有账务免费，账务问题。那如果你需要资源的话怎么办？它有这几个方案，有899就900块嘛，然后9308.25，就是这个几个。那这差别在哪里？我们来看一下，这都是微软的官方网站弄下来的。好，如果你发生状况了，什么叫严重性 A？ 严重性 A 就比如说你的 VM 或者你的 website 整个挂掉了，不知道原因，然后你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服务，比如股票网站， 然后是选票那个买票系统之类的，怎么办？你要买，至少专业知道或标准资源，中粮资源就算了，中粮资源你知道那是谁在买的吗？比如像台积电那种大公司买得起的，所以你要一定要买专业指导或标准资源，才有可能在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之内 support 你。好，那再来 B 什么 ？B 什么叫 B？ 就是你可能买的是 server 大嘛，然后你机器开起来，可是效能不好，所以这个叫 B。这 A、B、C 是微软的技术资源，它的一些分类啊。那 B 的话是什么？一样，只有专业指导和尊重资源，两小时以内帮你处理。再来这种四小时内标准资源。好，你想说怎么办？我只要买开发人员，请问我只能做什么？他大概只有上班时间帮你处理而已，就是八小时以内，大家可以了解吗？所以如果你什么状况之下，什么样的状况之下，你应该去买标准资源以上，就是你 DM 丢很多服务上去了，我会建议你一定要去买啊，就有点类似买保险的概念啊，这样大家了解意思啊？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它的价格啊，如果当然可能不可能丢一台叫你买啊，可是如果你的身份真的很重要的话，我建议你至少一定要买，不然挂掉的时候真的是不知道找谁。我其实就遇过了。
好，
那讲就是这些你应该用 A9B 应该知道的事情。再来就是我跟大家介绍一下真实的移转案例，移转哪个？这是移转点布洛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我点布洛格其实就是从地端的 VM 搬到 A9 的。那其实为什么要搬上去？我们现在看一下它早期的架构，它早期架构其实就只有单台放在实体机器，然后后来再多一台机器做什么？做纯备份档。那到了2011年的时候，他还多买了一台机器。这个时候，我就加入这个点布洛格，因为我后来跟站长比较熟。那我知道买机器之后，我就跟他说：“哎，你都实体机器在跑 ，server 其实真的不方便，万一真的 server 挂，你要移转很麻烦。”所以他多一台机器的时候，我就开始帮他导入所谓的 Hyper-V， 至少他搬移的时候很方便。万一真的出状况，大家也记得吗？你看要迁移的时候，是我只要把 BHD 扣到另外一台就可以跑了，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就把它开始跑 Hyper-V 虚拟化，所以这是一个实现一个云的概念。那我们要为什么搬到云？其实原因就是我们要希望把时间留给美好的事物，因为我们跟站长现在都有小朋友了，而且多时间其实我们希望是留给家人之类的。那尤其是如果我们遇到故障的情况的时候呢，有无形的成本。什么是无形成本？就是我们有人力问题啊，我们都要找时间去，而且去的时候我不可能一个人去，因为那个 server 是放在 IDC 机房，不是放在谁的家这样子，放在 IDC 机房，所以一定要 IDC 付签 IDC 那个合约的人去，所以我就要跟着站长一起去。所以你看啊，我家住大概中永和那边，我就要从那个福和桥一路开到那个 IDC 机房，在内湖。我还中间还要去绕过去接站长，所以整个时间，这是我算出来的，就是大概时间来回可能就两个小时，像包含维修就两个小时去了。那来回时间还有查修时间，怎么样查时间？我包括万一机器故障，我还要抱回来修啊，抱回来修我还要检查哪里有问题啊。再来就是有行成本是什么？停车费嘛，油钱啊，机器故障要不要修？要不要花钱修？要嘛。其实我们后来考量下去，其实这些成本都慢慢的在增加当中，所以后来决定要搬上云端。那其实还有个原因啊，为什么搬上去？因为 IDC 合约要到期，所以想一想，那这个一年的合约的费用，我们其实有考虑干脆转到云端去使用，其实也比较方便啊。那移转真的很快吗？其实大家有看到我们上传的 PHE 真的很快，可是会有一些状况存在。什么状况？第一个，我们的搬点部落的时候就发生，它虚拟世界大127G， 但127G。好，这是一个图啦，假设图，不是点布洛格的硬碟，你没那么大，你这么大的硬碟丢到 A9， 他给你算这么大的钱啊，大家也要记住一点 ，storage 要收钱的。好，我就怕假设这样子，我的 C 比如说是 100G， D 有这么大，请问我要怎么搬？我怎么切？大家有想过这个问题？好，其实这个方法就跟大家讲一下，你要搬的时候怎么搬？你再建一个 BHD 起来，你再建一个 BHD 起来，新增一个 BHD， 然后把 D 的资料抠到这个新的 BHD 里面来，然后再用微软内建的功能去压缩磁碟区， 你就完成了，你就拆成两个了，你就拆成两个了。然后你的 C 是不是就是小于买的区域？哦，上班。好，这是第一个状况，对不对？好，第二个状况是什么 ？SQL 的资料库放在 D 槽。大家会想哦，我们你把刚才我讲把 D 的 D 槽资料扣到新的 BHD 里面，你会又做什么动作？是不是 Ctrl A，Ctrl C，Ctrl B， 全选、复制、贴上？对不起，你发生什么事情？NTFS 权限不见了 ，NTFS 权限不见了，那你就会发生什么事情？你的刚好你的 SQL Server 的资料库在第一次也就开不起来，因为它权限不见，它找不到，它没办法用。那只有这一个而已吗？其实可能不止这一个。那如果你要搬的话，我建议你遇到这种状况，你要把第一的资料搬到一个新的 BHD 或搬到其他位置，你一定要使用所谓的 RoboCopy。RoboCopy， 那如果 RoboCopy 怎么用呢？我这是微软内建的指令，你要用的话，你可以参考宝哥这篇文章，他写的还蛮完整的。他会指令下的方式，他都有说明。然后这个指令会帮你包含了时间修改者、NTFS 权限，都把你带过去了，所以确保你搬过去之后是可以用的。对，好，我们再回到简报。再来就是搬上去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IP 会换嘛，点播的 IP 会换嘛，因为搬到云端，云端不可能跟地端一样嘛，因为它的 IP、它的 DNS 是托管的，就造成什么状况？大家可能有，它的更新，它 DNS 托管那个 DNS 商，它那个更新速度太慢，造成说明明大概搬上去已经可以跑了，可是因为 DNS 的关系，所以大概快要一天都不能连，所以后来这个状况怎么解决？我们决定不托管，我们决定自己建。就决定自己建，所以我们大概自己建之后，发现大概一个小时，如果不知道，如果有真的万一换 IP 的状况的话，一个小时之内其实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其实大家都可以连直接连线到，都不会像这么久。再来就是 C 链对应问题，早期我们有做过测，其实我们做过前期测试。如果你希望把你的一端的设备搬上去的话，一定要做前期测试。这个动作就是我们在前期测试搬上去的时候，实际上大家在上面连哦，有遇到的状况 C 链。有公司不知道他们是做什么防火墙设定还是什么，他不能解析 C 链，所以才后来我们才去决定使用所谓的 reserve IP 的原因在这里。所以 C 链其实有些公司，我们因为我们没办法去分析那些使用者的那个网络风暴状况，所以我们最后还是不知道原因啊，只知道还有 C， 只要用 C 链就死掉了。所以后来我们还是决定用 reserve IP 对应 A， 用 A 记录去对应 IP 的方式去处理。那再来就是第二个是你搬上去的时候你怎么字不见？同步，你怎么跟地端同步？一定有时间落差嘛。那站长方上次就是 SQL 那边，他有做锁定动作，不让你去新增了。那在搬上去之前，因为我们其实有先搬上去嘛，再同步资料，所以大概抓时间落差。那个时间落差的资料量，只要不要成长太大，其实搬上去的时间都还算短。这样其实大家就可以了解我们怎么搬的过程了。好，那我们来总结一下，那使用云端什么好处？你可以快速部署嘛，然后弹性好调整，确实可以扩充。如果你需要多个服务相同服务，其实很容易。那就是你可以降低硬体的授权成本。微软的那个 DN 其实是包含微软的 DN template 就是包含授权的，你就不用担心说微软今天打电话到你家说你有没有买授权啊，最近好像都没有买啊，应该买一下啦。再来就是创业好帮手，是不是创业好帮手？如果你自己有在写私底下在写 app 写一些程式，然后发布出去，突然发现。你要用一些资料库，哇，怎么办？突然你写 app 太多人用了，负荷不了怎么办？你其实可以摆到云端上面去啊，你可以随时扩充，你就不用担心你没办法使用。所以大家好不容易这好 app 可能可以卖钱的，就因为这样子，然后就没办法使用。那再来就是，你企业应该搬可以考虑搬什么 server 上去？就是一些经验啊，你可以搬 DNS 服务。如果可能如果你的网域你公司注册的网域只有一两个。你可能就托管的方式就算了，可是如果你公司很大，你可能注册三四个以上，其实你可以考虑把你的 DNS 搬到云端去。为什么？你 Azure 它其实也有防火墙嘛，你可以放 DDoS， 那其实可以考虑搬上去。再就是，如果你公司像我们公司啊，我们有些 VM 上来上课，其实不是加在公司内部，我们是把它丢到云端，我们等于不用买硬体成本嘛，可以丢在上面就跑。因为大家现在都有那个 Pad 嘛。大的配的啊，另外那个 notebook， 你只要可以用 RDP 远端桌面，你都可以连到那个机器所使用。那再就是你可能有一些不能断线的官方网站啊，或者是需要自动调整的对外系统，比如说你可能需要做一个某某那个艺人的那个卖票系统啊，你可能需要很多台 server， 就这段时间需要的话，你就可以一次弄好多台，那等到不用的时候就统统把它拿掉就好，是不是？就是弹性好调整嘛。再就是你有些单机运作的对外系统，你主机有些，我当我碰过有些实体主机是快要没人管，可是又要用，然后又不能断线。其实你就可以考虑把它虚拟化掉，虚拟化，然后或者是你把它搬到云端去啊，对。然后再一个是你可能有些那些 server 是老旧的嘛，其实你就可以把它考虑把它虚拟化了，一样嘛，这两个其实意思是一样，把它虚拟化掉你就可以比较好降低那个成本了。再就是有些旧 server 真的很耗电，其实你真的可以好好想一下，去跟 IT 人讨论一下哪些机器可以把它虚拟化掉。像我们公司其实目前所有的 server 全部都是在虚拟化里面跑，对，大家可以考虑。而且好处是什么？你今天不一定要买这么高成本的 server 在上面跑。当以前要买个什么 HP 啊、IBM 啊，那你可以考虑说，你可以先暂时用个组装机买个 i7 等级之类的。好，那今天我大概就讲到这边了。如果还有这个，大家想一下啊，你搬上云端试试就好了。你要还是要仔细想一件事情，就是你的系统架构程式是不是本来就没问题了，你不要以为搬上去就不会再发生了。对，好，那如果大家等一下有什么问题，欢迎大家来找我，谢谢大家。